各位主内，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呢，我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在旧约圣经当中一卷非常温馨感人的故事，那就是路德记。之前呢，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当中的第一章，也就是爱的选择。那么在当中呢，就讲述了路德他是如何因为爱而做出了牺牲的选择，最终呢，因着这个选择，他到底人生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这改变对他来说到底是祸亦或是福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继续的来追这个故事的发展。首先让我们先同心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一同来瞻仰你的荣美。我们渴慕透过你的话语亲自地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看到你的恩手不停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工。无论我们身处在怎样的世代当中，你都不离不弃地眷顾我们，保守我们这一片的土地能够早日的脱离病毒的肆虐，保守我们的家人能够在危机当中依旧有平安，保守我们在新加坡依旧能够安居乐业，接受良好的教育。我们深信有你我们就有盼望，你必定带领我们一步步走出困境，走向我们属灵生命的另一个高度，由此让我们能够更加专心地依赖你的大能，等候你的拯救。我们如此祷告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那让我们先来稍微回顾一下，在这个路德记的第一章最末了一节，也就是经文的第22节呢，就提到说他们到达伯利恒，正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这个不禁让我们在眼前看到一幅的场景，在这个金灿灿的大麦田里面，一群人在努力地收割着。所以作者呢，在这里其实是埋下了一个美妙的伏笔，预备好故事进入高潮，接下来也能够为我们这一出精彩的剧目的男女主人公见面铺垫了一个适合的场景。那么不单他表达了收割大麦的场景，作者用了正式这个副词呢，也有他特别的用意。到底有什么用意呢？就让我们继续往下听。我们看到有了适合的场景，当然这个故事的发展呢，就理所当然先要介绍一下我们的男主角哈，男主人公，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身份呢？他提到说，其实这位男主人公乃是同族的亲戚，又是一个大财主。那经文这样的描述呢，其实已经在预备好了，暗示上帝为路德婆媳预备了一位特别的帮助者。如果我们看过整卷的路德记四章的弟兄姊妹呢，就知道同族的亲戚这个身份可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接下来他们婆媳就需要谈到他们的土地要被赎买，所以同族的亲戚才有这样的一个身份特权，去能够有这个赎买权。另外呢，这个波阿斯男主角也是一个大财主，所以我们现在追剧啊，通常对主人这个主角都是高富帅，对不对？所以这个他已经拥有了其中一个哈，就是富。那这个男主角呢，不单有同族亲戚的身份，又是一个大财主，所以对路德这一对婆媳来说真的是非常适合。他可以短暂的不单是提供他们婆媳在这块田里面的温饱，同时接下来呢就 甚至可以终身相托。那让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还出现了几个玄机，作者美好的伏笔在这里呢，用了几个相近的副词，也就是恰巧跟刚好。在路德记的二章三到四节，作者记载说，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里，在收割的人背后捡麦穗。他恰巧来到以利米勒同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波阿斯刚好从伯利恒而来。我们看到这个作者啊，在这里精心的布局，不单是场景，而且呢，在这个语境的布局能够引人入胜。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他恰巧这样的表达，一方面是表达出路德毫不知情，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居然会来到一个他自己家族的同族亲戚的田里面去捡麦穗，因为他本来就打算说，我蒙谁的恩我就在那里捡穗，结果不单蒙这位主人的恩，而且呢，他是身份特殊的人，所以对路德来说，这完全是一个机缘巧合。但是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仔细想想，这真的只是碰巧吗？在这样的表达呢，其实旧约圣经的另一处经文也有类似的表达，在传道书的二章十四到十五节里面呢，我们看到如果经文直译的话呢，第一节它就是这样的表述，说所有人恰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新译本就接着说，同一命运要临到这两种人身上，临到愚昧人身上的也必临到我身上。所以我们从经文的这个原意当中，从直接的翻译当中，我们看到说，这个恰巧会遇到的事情其实有它的必然性。这也表达出这个必然这件事情乃是出于上帝的杰作。因此我们看到这个恰好的背后其实都蕴藏了上帝刻意的美好的安排。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要仔细去思考这恰好背后的恩典。那么我们看到经文呢，在最后这一节里面特别提到说，波阿斯这位男主角呢也刚好从伯利恒来。所以作者刻意在这里使用了接连不断三个副词，是相当接近的。他这样描述呢，也就是为了更好的去凸显这个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剧情。我们知道，其实人们为了多一点了解上帝的心意，在当时的时候，犹太人呢，他不像我们现代人。我们现代人要了解上帝的话语怎么样，就直接打开圣经啊，对不对？我们可以读经文，甚至我们可以现在更方便，打开手机、打开电脑等等。那么当时犹太人他们要了解上帝的话语，他们就常常只能是去到会堂那边去聆听，通常是文士或者教师在那边宣读上帝的话语，就像我们今天的红霞姊妹，她宣读上帝的话语让大家能够仔细的听。所以呢，这个上帝的话语最原初它其实是一个口述的文学。我们能够了解上帝的心意，就是要不断的听。那么在讲述的人当中呢，他怎么样能够吸引听众来听，就是常常用一些特别的词汇、重复的词汇、场景可以吸引人去有景观的词汇，所以这样听起来才会印象深刻。那么我们知道从这个经文的第一章最后一节呢，我们就了解到作者已经铺垫了，说这正是收割大麦的时候，正是，然后这里又出现恰好、正好，所以这一些的词汇都不是突然的，让我们去预备心，去听，正好， 为什么是正好呢？感谢主，此刻呢，我们就了解这完全是出于上帝完美计划的安排，也体现出无所不在恩典的一个彰显。在路德还不知道他到底要去到哪一家去捡麦穗，那么其实上帝就已经引领他的脚踪来到了他同族的亲戚波阿斯的田里。那么在波阿斯其实还没有见到路德的时候呢，上帝也透过不同的管道已经让波阿斯听闻了有关于路德善待他婆婆的美事。所以当波阿斯啊，男主角第一次见到女主角的时候呢，他就不会感到很陌生啊。他一见到路德啊，跟人一打听，哦，原来他就是路德啊。所以呢，他会很主动的去吩咐他的仆人说要善待啊，善待这位女子。所以我们看到在上帝精密周全的啊美善的安排底下，这个故事呢就渐入佳境。在路德完全不知情的情况底下呢，波阿斯他就为路德安排了各种各样的保护，方便他来到麦场来捡麦穗。那么这些恰巧背后的恩典，其实完全都是路德预先不知道的，甚至呢真的都是超过了他所求所想的，是上帝一早就为路德拿俄米这一对的苦命的婆媳预备的特别的恩典。因此当路德婆媳他们决定说要回到上帝的应许之地伯利恒他们的家乡，要去投靠耶和华上帝的时候呢，上帝就已经为他们预备周全，让他们蒙福，甚至是超过他们所求所想。因此我们看到真的是投靠的人必然蒙福，首先是蒙恩典也蒙赏赐。当路德选择跟从这位敬畏耶和华的人拿俄米她的婆婆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呢，她愿意真的是离开她自己熟悉的摩亚地，离开出生养她成长的这块土地，愿意去投靠耶和华的时候，上帝就已经为他们预备了各样的福气。对拿俄米而言，她得到的乃是一位全心全意的愿意照顾她的好儿媳，这真的甚至是超过了她的亲生女儿一般。那么对路德而言呢，其实波阿斯因为听到她的善行，也为她多方提供帮助包括他允许他的仆人让这个女子进入到这个麦地里面。其实这个在当时来说是一个极不可能的恩典。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上打麦场啊是不允许外人轻易的进入的，只有等所有这一片的田地麦子都被收割完成以后呢，他们才允许一些的孤儿寡妇前来捡剩下的麦穗。但是对路德他们却没有拦阻，就允许他甚至是跟在仆人后面紧紧的跟住，那么他可以很容易的就捡下这些的掉下来的穗子。甚至波阿斯还吩咐他的仆人，他说甚至他如果要从这个麦捆里面抽取一些麦穗的话，你们也不要阻拦不要这个欺负他，让他这样做所以是给他开了一道又一道恩典之门。不单如此，这个波阿斯啊还邀请路德说，你可以去这个喝我们仆人打来的水。哇，这个又是一个了不起的恩典因为这一片的麦地啊其实离这个水源是有相当一段的距离波阿斯的仆人好不容易才把这个水搬到麦田里面去供给那些打麦的人喝。 而且收割的时候呢，都是天气比较干燥的，所以水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资源。但是呢，对于这位不是打麦的人，伯阿斯也允许他一起来喝这个很珍贵的资源水。所以呢，对路德来说真的是待之上宾啊。感谢主，这一切都是路德他原先根本没有想到的，恰巧背后的恩典。那我相信尝过子这个主恩滋味的人都有很多蒙上帝赐福的见证。我在20多年前来到新加坡，在这里呢，我也是无亲无靠，对我来说真的也要这个从零开始啊。若不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也不可能走到今天。那临行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凭着我的母亲赠给我一句话，她说父母要远离，但是上帝却必定同在。所以我抵达新加坡的第三天，就受到了我同乡一位弟兄的邀请，那么去到我以前的母会女皇镇进行教会，去参加主日的崇拜。所以一直在上帝的翅膀荫下，这20多年来不断的蒙受上帝的恩典，无数的赐福，以至于我最后也决心愿意投入在全时间的侍奉当中。走到今天，我真的是觉得上帝对我真好，越侍奉越甘甜，在主的恩典当中永远都是尝不尽的甘甜。投靠的人必蒙恩典，我们也能够蒙上帝的保守和拯救。在以赛亚书的26章第4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远的磐石。上帝让我们能够尽情的倚靠他，仰赖他，他应许我们他要尽心的保守我们到底。我们这些投靠上帝的人，行在主的正道上，无论遇见多大的风险和风浪，主都必定会亲自眷顾我们到底。当我们决定要专心的仰赖他的恩典，无论遇到何等的境况，有坎坷，有高山，有平有洼地，上帝都应许到底。他让我们开启属灵的智慧，帮助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的山岗，也让我们明白敬畏耶和华乃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的真理。在世上即便遇见患难，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害怕退缩，依靠这一位大能的无所不知的上帝，我们就一定能够得享平安，得蒙保守，甚至可以靠着主专心仰赖主，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胜过撒旦魔鬼的试探和引诱。因为上帝的话语他永远不会落空。回想差不多20年前这个SARS的发生，在当时对我们来说可能也碰巧遇到的这个大灾难，但是从今天我们再一次遇到比这个感染率更高的 COVID-19， 现在来到这个特殊的病毒 Omicron， 我们就知道这一些碰巧发生的事情乃是上帝要一步一步引领我们，让我们看到他的恩手不断的在牵拉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守护到今天。若不是以前有这个SARS的经历，我们的医护团队就不会在当初就很快积累起很多的医疗经验，研制出这个疫苗，以至于我们也不会说惊恐到完全的惊慌无措。所以今天当我们再一次受到全世界各地的这个病毒的侵扰，我相信这个也不是出于恰巧碰巧的事情， 说不定上帝也要借此也预备好我们一个抗逆指数，可以达到一个能够更加的有抗逆性的勇敢的人，去面对将来所要面对的更大的挑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即便我们在患难，我们在还看不到这个曙光的时候，我们不要轻言放弃。是的，虽然目前的确诊病例几乎是每日攀升，但是我们深信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上帝他仍旧坐着为王。再强大的病毒，再如何的变异，都还是在我们这一位全知全能的上帝他的掌管当中。就像诗人大卫，他在诗篇86篇第二节他说，我的上帝啊，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是的，大卫是一位非常懂得如何向神专心依赖上帝的这样一位诗人，我们要来学像他。因着大卫不断地向主呼求，上帝一次又一次垂听他的祷告，他按时地拯救大卫脱离了无数次的患难和追杀，甚至把他的仇敌当时追杀他的扫罗王交在了大卫的手中。我们同样可以学像大卫王一样，不断地来向主呼求。我们很感恩，我们有教会祷告会，有一群不断地每一天都在为着教会，为着世界各地疫情守护的祷告勇士们，他们在努力地在向主替我们守望，替我们来祈求。让我们也不断地加入在他们的这个祷告勇士的行列里面，一起的向神呼求，一起的来祝福我们全世界可以早日的平息这一场的灾害。是的，我们相信我们人类一定可以靠着上帝所赐的各样的聪明智慧战胜一波又一波的疫情，也相信上帝也会同样将这个病毒我们所面对的共同的敌人交在我们的手中。在圣经当中记载着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必蒙保守和拯救的例子乃是比比皆是。我们晓得但以理他曾经脱离了狮子坑的险境，他的三个朋友呢也脱离了荣辱的断烧，还有以色列全族也脱离了恶者的陷害无数次。这一波又一波的灾难，但是上帝却借着他的恩典把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拯救出来。所以我们一同走在这一条蒙福的天路里程里面，彼此相携，彼此以祷告托住，我们深信一定可以战胜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也相信这些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似乎都是恰巧所发生的恩典，所发生的事件，那么背后呢都是充满着上帝预先为我们设定的恩典，包括这个新冠疫情。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挥之不去的疫情疲劳战当中，不要轻言放弃，也不要轻易的沮丧。我们要深深的相信这一切的发生背后必定有上帝特别的恩典要我们去领受，或许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所不同，这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耐心的向神来寻求，就问主啊，就你今天让我能够明白，让我能够知道你向我所发的这个特别的恩典到底是什么，以至于在这一天结束之前，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向他发出由衷的感谢与赞美。当路德他惊叹为什么自己能够蒙受这素未相识的大财主波阿斯的保护，那么波阿斯呢这样的回答就令他非常得安慰得鼓励。在路德记的这个第2章12节说， 愿耶和华照你所做的报答你。你来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愿你充充足足得酬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前虽然世界各地的疫情反复不定，似乎让我们等待疫情的结束是遥遥无期，然而让我们能够紧紧地抓住上帝的应许，投靠他的人必然蒙福。是的，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啊！就如歌中所唱到的，在压力中仍有平静，在忙碌中人能悠闲，在失败中人能欢笑，在逼迫中人能屹立。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在绝望中人有盼望，在冷漠中人有关怀，在困境中人有出路，在死亡中人有生命。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愿我们都能够投靠在上帝的翅膀底下，来专心地仰赖他，感恩领受他所赐给我们的每一天，各种各样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和祝福，让我们能够拥有蒙福的一生。那如何可以真正的拥有呢？就让我们继续去追听路德记的第三章。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下宝贵的应许，凡投靠在你翅膀印下，专心仰赖你的人，你必充充足足酬报他。主啊，我们愿意完全的投靠你，因你是坚固的堡垒，是我们永存的磐石，是我们的避难所，平安的港湾。我们愿意同心仰赖你大能的保护，虽然海浪翻腾澎湃，虽然山岳因波涛汹涌摇动，我们也不害怕，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我们要紧紧抓住你的应许，让我们从此刻开始能够常常敏锐于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安排的看似很多恰巧的事情，能够善于以你的眼光来分辨来看待，不再轻易的埋怨，轻易的沮丧，而是常以你所赐的智慧沉着的面对，等候那恰巧背后的恩典。我们如此祷告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